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啊，我们正道查经的信息是《列王记下》第十章啊，第十章这一整章。好，我们来看哈。首先呢，我们来看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亚哈有七十个儿子在撒玛利亚，耶户写信送到撒玛利亚，通知耶斯列的首领，就是长老和教养亚哈众子的人说：“你们那里既有你们主人的众子和车马器械坚固城。”接了这信，就可以在你们主人的众子中选择一个贤能合意的，使他做他父亲的位。你们也可以为你的主人家征战。啊，我们来看哈。上次讲到第九章的时候呢，我们讲到啊，上帝告耶户作王啊，才先知告耶户作王，然后呢，耶户呢，要通过耶户来完成对亚哈家的审判和复仇啊，为上帝的众仆人、众先知伸流血的冤。啊，所以说呢，在第九章的时候，啊，耶户杀死了约兰，啊，然后呢，顺便把耶哈谢也杀了，然后也杀死了耶洗别，啊，然后到了第十章的时候哈，我们来看这里，在这里审判呢要接着往前进行啊，这场宗教改革要接着往前进行，上帝的审判呢要临到亚哈的七十个儿子，啊，七十个儿子。好，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看到亚哈在那个时代呢，他为自己造了啊豪华的宫殿啊，造各样的菜园，然后呢，他也生了很多的儿子。亚哈在那个时代呢，在今天来说呢，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人士啊，生了这么多儿子，但是在上帝眼中是一个恶人，上帝要咒诅他，要铲除他家所有的人。啊，这七十个儿子呢，就在撒玛利亚城。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七十个儿子呢，实际上是在撒玛利亚城这些尊贵人家里养着。你注意哈，这个教养亚哈的众子，这个教养，注意这个原文不是教养，原文是说，他们信任，他们支持，他们对他非常忠心。就是说亚哈这个亚哈他所托付的这些。耶斯列的这些长老啊，这些尊贵人啊，还有负责啊养他这七十个儿子的人，都是他十分信任的，啊，是亚哈曾经觉得这个关系绝对没有问题的。然后呢，这些人来保护着啊，来养育着他这七十个儿子。但是呢，在上帝的手中，这不算什么。一旦上帝要决定灭绝你这个家庭，那么多少人保着你都没有用处啊。好，我们来看，往上。往上。这个耶户写信啊，这个写信就是写，就这个词在原文就是说，法律文件啊，法律就相当于宣战书的这样的意思啊，给他去写信啊，说呢，当这个信啊到你们那里的时候啊，而且呢，这封信呢，把很多事情写得很明白。说你们有什么？你们有你主人的众子，有七十个儿子啊，可以选择啊，七十个儿子还找不出一个王来嘛。然后你们那里有什么？有车有马啊，咳咳，有撒玛利亚坚固的城墙，还有兵器啊。而且说呢，你们可以在你们主人中间，咳咳，去寻找，咳咳，去发现一个什么呢？原文的意思是，又善良又正直的。啊，注意这个话非常有意思啊，就是你可以找一个又善良又正直的，咳咳，来做你们的主人，然后呢立他为王，然后你们为你们这个又善良又正直的主人呢去战争啊，去为他征战啊。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上次讲过耶户呢，他被高，他被兴起来，实际上代表上帝公义的审判，他要在亚哈的家中，在整个以色列当中呢去实行上帝的公义。所以说呢，在他进入撒玛利亚城之前呢，他这句话实际上也就等于上帝给了这撒玛利亚的人，这些尊贵人一个选择，就是说神的审判已经来临啊，上帝的公义的审判即将来临，上帝对亚哈家的审判要来临，你们这些尊贵人，你们可以选择顺服或者是抵挡啊，之前有人选择抵挡啊。然后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五节，他们却甚惧怕，彼此说：“二王在他面前尚且站立不住， 我们怎能站得住、站立得住呢？家宰、义宰和长老并教养众子的打发人去见耶户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凡你所吩咐我们的都必遵行，我们不立谁做王，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注意这个第四节，这个他们甚惧怕，在原文是两个，就是极其啊，非常，这两个词是一个词连用，表示强调这个恐惧，非常的恐惧。这种恐惧呢，实际上是上帝赐给猎户的权柄能力啊，以及呢，上帝在这些长老的心中呢，使他们有这样一种惧怕啊，是对上帝公义审判的惧怕。他们说看呐，啊，说那两个君王呢，在他面前啊，尚且不能站立啊，没法站立，我们怎么站立得住呢？然后这些从前呢效忠于亚哈的人啊，效忠于亚哈家族的人呢，他们在这就回信说，他我们都是你的仆人，凡你所吩咐的，你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也不立这里的任何一个儿子做王，就照着你眼中好的事情去做吧。他说表示顺服啊，表示顺服呢，上帝借着先知所高立的这位君王啊，也表示呢顺服上帝啊，接下来要实行的任何的这样的审判啊，实际上，不单是这里不是说简单的站在耶户这边，而是站在上帝的公义这边，啊。第六节到第七节，耶户又给他们写信说：你们若归顺我，听从我的话，明日这时候要将你们主人众子的首级带到耶斯列来见我，那时王的儿子70人都住在教养他们那城中的尊贵人家里。信一到，他们就把王的70个儿子杀了。将首级装在筐里送到耶斯列耶户那里。好，我们来看哈。然后呢，耶户写了第二封信，在对方表示不抵挡、表示要归顺的时候啊，耶户再把第二封信写出去。你注意这俩，这里是说你们若归属于我就要听我的声音，这是什么意思呢？顺服就要听命啊，而且这个他们要听的不是人的声音，而是听的来自上帝的声音啊，因为这场审判，这场杀戮亚哈家的审判是神借着耶户去做的啊。你去看列王记下9章6到9节的时候，圣经说的很清楚，杀亚哈全家，杀耶洗别，杀亚哈的众子以及他家里所有的人，这算不算犯罪呢？不算犯罪，因为上帝派先知高考的时候已经说得清楚，你必须做这件事情，你不做不行，这是你受高做以色列王的上帝给你的一个使命啊。所以说什么叫顺服呢？什么叫听呢？就是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你就去执行啊。然后这些长老呢，他们表示了归信，他们也如此去做了，所以说他们在这罪恶当中呢，他就没有份了啊，然后他们可以得以存活。实际上一节啊，我们看到啊，这70个儿子呢是由这些首领啊、长老和这些尊贵人他们去养的啊。亚哈呢让他们做这样一个重要的选择，说信一到他们呢，他们就把王的众子带来杀了70个人，把他们的首级装在筐里送到耶斯列啊，就是他那里，送到耶户那里。而且你注意这里实际上你会发现他跟杀死耶洗别的方式是一样的啊。杀耶洗别进城的时候呢，耶洗别在那嘚瑟，然后耶户说谁顺从我，然后有3个太监往窗外望，然后最后顺从了耶户，把耶洗别扔了下来。在这里呢，在对待撒玛利亚城这件事情，耶户用的同样的方法啊。所以说你会发现，无论是杀死耶洗别还是杀死耶户，杀死这个亚哈的全家、亚哈的众子，耶户实际上他没有动兵啊。杀耶洗别的时候他没有说动兵去把那个城攻破，没有。然后杀死亚哈的70个儿子的时候，他也没有去攻打这个城墙，而是把上帝那里的话语、上帝那里的真理原文本本的宣告出来。最终呢，是神为他开了这个出路，扫清了这一切的障碍。所以说这个事情成就本身它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他的能力啊。然后我来看一下这个8节到11节，有使者来告诉耶户说，他们将王众子的首级送来了。耶户说，将首级在城门口堆成2堆，搁到明日。次日早晨，耶户出来站着对众民说，你们都是公义的， 我背叛我主人，将他杀了。这些人却是谁杀的呢？由此可知，耶和华指着亚哈家所说的一切话，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因为耶和华借他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都成就了。凡亚哈家在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和他的大臣、密友、祭司、耶户尽都杀尽了，没有留下一个。好，我们来看啊。然后呢，撒玛利亚城的尊贵人呢，把亚哈七十个儿子的首级装在筐里送过去，啊，放在城。然后耶户吩咐哈，把这些人头堆成两堆，直到早晨。什么意思呢？直到早上起来，太阳出来，然后整个城哈能够看见的时候，你注意到没有哈？也就说这样是放到早晨。耶户为什么这么做呢？弟兄姊妹，这是表示公开的一种示众，或者说一种公开的审判啊，也是宣告神对亚哈家对他所有儿子的这样的审判，让这个以色列所有的人都看到亚哈家这些人的下场，他们的下场是什么啊？而且呢，对接下来要进行的宗教改革也有这种正面的作用啊。当人看到这个亚哈众子的下场的时候，就知道啊，亚哈呢在以色列，神已经使他们失去了地位。这样接下来的时候，耶户他就可以顺势呢，有更坚决的进行宗教改革，啊，这里呢这种公开示众呢，这是一种宣告上帝的审判，啊，说到早晨时候呢，耶户出来站着对众民说啊，说你们是公义的啊，看哪，我背叛我的主人，将他杀了。说这所有的人是谁杀的呢？耶户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我只杀了我的主人，你听到没有哈？但这些人谁也不知道是谁杀的。这就证明了这些人是神的手所杀的，因为圣经也没有记载，谁也不知道，耶户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谁杀的啊。说神促成了这件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点，这个杀死亚哈在撒玛利亚啊这些罪贵人家里所藏的这七十个儿子，实际上是一种非常难做的事情，这个比杀约兰王、比杀耶洗别还要难啊，因为那个是一两个人，这个是有七十个人，而且。撒玛利亚城里这些保护亚哈儿子的人呢，都跟亚哈的家族有着非常深的关系。你按照常理来说，他们是不可能随便做这些事情的啊。如果用硬攻破的方法呢，这些人也许会他掩护他们逃掉啊。但事实上呢，这件事情为什么奇妙呢？因为耶户他只是写了两封信。就两封信，两封书信呢，没有动一兵一卒。实际上，亚哈的七十个儿子就被杀了，而且还被送过来。啊，所以说，耶户这样说，这样公开的在城里宣告，乃是告诉以色列城的以色列人，这件事情完全是出于神。凡顺服亚哈，凡还是跟亚哈站在一起的，他的下场。就会像亚哈家啊，那个约兰王啊，还有这亚哈七十个儿子一样，所以说耶户在这里他在宣扬上帝的公义啊。然后他说啊，你们要知道，耶和华的话呢，没有一句落下的，没有一句不实现的啊。这些就是耶和华指着亚哈家所说的，因为耶和华成就了他借着他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耶户在这里高举的是什么呢？上帝的话语，高举的是圣经。高举的是神接着他仆人这先知所说的预言一定要实现。所以说耶户他的宗教，你要注意这个人哈，在初期的时候他的宗教改革和在后面的时候实际上是完全不同。在初期的时候他是畅通无阻，不但成功的，因为他顺服神的话语，但是到后面的时候，后面会讲金牛犊那个事情，到那时候他就逐渐的转向衰败，因为他不再顺从神的话语。所以说我们看到耶户在他在这个第十章刚开始的时候，他为什么畅通无阻，他为什么做成了很多人没法想象的事情，是因为他那时候是高举上帝话语的，所以那时候神也与他同在啊。所以说耶稣呢，他耶户呢，他始终在强调这一切出自神的能力而非人的能力 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耶户就把亚哈家在耶色列啊所剩下的所有人都杀掉。这里有什么？他曾经的大臣和他曾经的什么这个密友，还有他的祭司。我们要注意这些人，弟兄们，这些人没有一个是无辜的。这些大臣曾经是跟耶和跟这个亚哈跟这个亚哈家一起作恶的，这些密友更不用说了，这密友就是说至亲的人，给他出谋划策的人，还有个什么祭司，这北国哪来的祭司？只有南国犹大才有合法的祭司，利未人的祭司，你北国哪来的祭司？你北国这祭司是不合法的。要说这些人啊，全都该死，没有一个是无辜的。亚哈把他们全部杀掉，说最后没有留下任何的这个词原文是鱼种的意思。就是说连根拔起啊，跟他有关系的一个都不剩下。因为在列王记下九章八节的时候，上帝就命令耶户，亚哈家全家都必灭亡，凡属亚哈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我必从以色列中剪除。神这么说了，神也一定能这么办啊。你耶户不干，神会让别人去干，反正这个事情总归一定会干的。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圣经把亚哈家他这种悲惨的结局给我们显现，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因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第一个就是亚哈他继承他祖先的罪恶，继承尼巴的儿子约罗伯安的罪恶，把以色列陷到这个拜金牛犊这个罪恶里面。然后另外呢，他纵容耶洗别，他让耶洗别在国中去作恶啊，就相当于今天教会的牧师啊，管教会的人去纵容那些搅屎棍子啊。所以说你最终呢，你要不悔改，你会和这些搅屎棍子上去把你一同给铲除啊。这就是圣经一贯的公义。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个亚哈家他这种悲惨的下场的时候，其实一点都不无辜啊。你看之前他做过什么就对了。这里呢是给今天的教会，给今天的牧师基督徒呢一个警醒，不要在神的教会里作恶，不要在神的教会里干不该干的事情，不要，尤其一个牧师和管教会的人，不要把神的教会里的基督徒陷到罪里啊！尤其是不要容忍像耶洗别这样恶人在教会里翻来覆去啊！我们来看一下十二到十四节，耶户起身往撒玛利亚去，在路上牧人剪羊毛之处遇见犹大王亚哈谢的弟兄，问他们说，你们是谁？回答说，我们是亚哈谢的弟兄，现在下去要问王和太后众的众子安。耶户吩咐说，活捉他们，跟从的就活捉了他们，将他们杀在剪羊毛之处的坑边，共有42人，没有留下一个。好，我们来看啊，耶户呢这时候要去撒玛利亚去接管撒玛利亚，然后中途突然遇到了再说亚哈谢和他的弟兄啊。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啊，牧人剪羊毛之处这里。好，我往下拉一下。喂，加好加好，没让你缩小。摁住这个，摁住图，往下拉，往下拉。好，你看到没有哈？这个剪羊毛之处啊，它不是一个通俗的词，这个剪羊毛之处它是一个专有名词，你记住哈，就这个地方就叫剪羊毛之处。它在哪里啊？就在耶斯列这个地方。就在耶斯列这个地方，你看好了，就在耶斯列这个地方。好，回来。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第九章当中，耶户兴起他做的一些事情啊，他杀这个约兰王啊，然后他杀了这个亚哈谢，包括杀耶洗别，最终杀亚哈的70个儿子，包括后边还有杀巴利祭司。耶户的他在第九章和第十章当中，他所有的这些举动哈，包括他杀戮仇敌这些宗教改革，在神眼中都是正面的。但是你注意哈，并不全是对的。就是说这个往上翻一下，我看这是哪一节？往上翻，这个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就耶户杀了亚哈谢的这众弟兄这个事情，其实你去看后边圣经话，这在神的眼中是一件看为恶的事情，啊。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后来在和谐阿书的时候有一段经文说过哈，说神要报这个耶户家在耶色列啊这个流血的罪 啊。但是呢，我们呢，今天要看清楚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看第九章、第十章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这个耶户哪些行为和哪些行为和话语是对的，是符合圣经的，哪些不是，哪些是出于私意的啊？这个我们今天要去看清楚啊。首先呢，这些人呢，往上讲，这些人呢，是亚哈谢的弟兄。我们看历代志的时候，你注意哈，你知道。这个亚哈谢怎么做的王？他没有弟兄了，他没有这个亲生的弟兄，因为那个当时呢，他的父亲做了，上帝为了惩罚他，派阿拉伯的军兵进来之后，把他的这些儿子都杀了啊。他父亲叫约兰，应该是把他父亲所生的这个亲生的儿子都杀了，然后就剩下这个小儿子亚哈谢，最后他做的王啊。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往上。首先呢，在今天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撒母耳记，看这个这里的这个列王记上下，还有看后边的历代志上、历代志下，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就是说在你读这些比较像这个有点历史的性质的这种书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在这里边这些人他所说的话，他所说的事到底是不是对的，这个事情是靠着主一定得搞清楚的啊。前一阵有弟兄姊妹跟我说那个他找这个像撒母耳记啊，还有这个列王记啊、历代志的这个释经书啊，然后几乎没有找到几本。大多数的论调是什么呢？我跟你讲一下哈。今天很多人讲这个撒母耳记、讲列王记、讲历代志，他都偏向于把它讲成叫什么职场神学啊，就基督在世界上上班啊，经营公司啊，如何去管理，如何去啊在公司能够啊争取个上位，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另外有一种啊，说在西方的牧师写的哈，他这个撒母耳记、这个列王记在讲什么呢？就是你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不要分别其中的善恶，你不要判别其中哪个对哪个错，我告诉你都是罪人，都不完全，所以让他们打来打去，这绝对是胡说八道。弟兄们，所以说你今天你去看这个撒母耳记啊、列王记啊，还有这个历代志的时候，你一定要搞清楚其中这些事情哪个是对哪个是错的啊。有人说啊，你不要像神一样分辨善恶，这跟分辨善恶没清楚，你按照上帝的律法，你按照上帝的话语，你前后读，靠主一定得搞清楚这人他到底哪个是对哪个是错的啊，这是非常必要的。好，我们来看哈。首先呢，上帝在何西阿书当中说神要讨这个耶户家在以色列流血的罪，你要搞清楚到底讨哪些罪。那亚哈杀这个约兰是不是合法的？当然是合法的。杀亚哈谢呢也是合法的，因为什么？因为亚哈谢他站在这个约兰旁边一块攻击上帝的受膏者耶户，所以说你死了活该啊。然后亚哈的七十儿子该不该死？也活该。耶洗别该不该死？也该死。那跟着亚哈过去一起的他那些大臣密友祭司该不该死？全该死啊。这都是神的话语当中所说的，跟他有关系的都铲除啊，无论是自由的还是困住的啊。然后呢，但是有一点，这个历代志下二十二章八节说得很清楚，耶户讨亚哈家罪的时候啊，记住啊，讨亚哈家罪的时候遇见犹大的众首领和亚哈谢的众子服侍亚哈谢，就把他们都杀了。这个一定是有问题的。我们往下看，因为神高耶户是让他铲除谁啊？铲除亚哈家，而不是铲除犹大家。你要明白这个问题啊，让你讨亚哈家的罪恶，有没有说让你去铲除犹大家的罪恶？神没说这个事情哈。当时的南北国是分开的，从尼巴的儿子耶罗伯，从那个罗伯安的时候，罗伯安想打回去的时候，上帝说别打，分开哈，跟你没关系，别打你的弟兄，你俩分开，上帝各自处理。也就是说，弟兄姊妹，那个亚哈谢死，他活该，他站出来，他攻击吧，他不攻击你也不能杀他，啊。 但是亚哈谢的这些兄弟，你往后看哈，这些兄弟是干什么的哈？往上点，这是这里边啊，是犹大的众首领，还有亚哈谢的这个众侄子，就是说，亚哈谢他父亲约兰的这个，就是兄弟的那个儿子。你记住这里，这些人他不全是坏的，啊，这里有犹大的众首领和亚哈谢的众侄子，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耶户在这里为什么抓住这42人把他杀了，并不是为了宗教改革，而且这些人，人家说话很客气，人家也没有骂你，也没有说站起来抵挡你，你连给人家说都没说清楚怎么回事，你就把人杀了，这个是不可以的哈。所以说耶户杀了42人，弟兄姊妹，这是他这里边一个非常错误的事，也是一件流人血的罪恶，因为他不是出于宗教改革，而是政治考量。因为你看历代志下22章9节说得很清楚，他把这42个人杀了的结果就是亚哈谢的家再也没有能力去保存这个国权，他是为了干掉自己潜在的这个政治对手，而不是为了宗教改革，而不是为了上帝的真理，完全不是哈。而且呢，当他把这四十个人杀了的42个人杀了的时候，你注意哈，你看历代志下的22章10到11节，这些首领和王的这些弟兄并不全都是恶的。当这人被这个耶户杀了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历代志告诉我们，亚哈谢的母亲亚塔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犹大王室。啊，最终呢，亚塔利亚篡夺了犹大国的王位，成了犹大的女王啊！整个犹大国到了有史以来最邪恶、最黑暗的时期。为什么？因为这些长老和这些王子，实际上他如果活着的时候，他能回到这，他能够限制这个恶妇亚塔利亚的罪恶。而耶户呢，他出于自己的政治考量，他把这些没有太大关系的人完全杀了，这个实际上是一种罪恶。而耶户呢，最终他也没有反省这个罪恶，所以说在河西阿述的时候，先知就说了，神要讨这个罪，因为你杀这些人是犯罪，而不是宗教改革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读这个列王记的时候，尤其是读这个第9章第10章关于耶户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分清楚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啊。有一些，你往下看，在。列王记下的10章30节哈，神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啊，神对他有称赞，所以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国位直到第4代。河西阿书1章4节怎么说的？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色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的时候你要搞清楚，在今天有一些糊涂的鸡汤师傅，我见过很多，有一些说啥啊，说神啊，将来这个惩罚耶户是因为你看，哎呦，他多么残忍，又杀约兰啊，又杀耶洗别啊，又杀亚户那个耶户的7儿子，然后又杀巴利先知，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你就要分清楚哪些是对，哪些是错的啊！弟兄姊妹，千万要分清楚啊，要不然你读圣经一定读到坑里。我们来看一下15节到17节，耶户从那里前行，恰遇见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来迎接他。耶户问他安，对他说，你诚心待我像我诚心待你吗？约拿达回答说，是。耶户说，若是这样，你向我伸手，他就伸手。耶户拉他上车。耶户说，你和我同去，看我为耶和华怎样热心。于是请他坐在车上，到了撒玛利亚，就把撒玛利亚亚哈家剩下的人都杀尽了，直到灭尽，正如耶和华对以利亚所说的。在这里为什么半路上突然出现这个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然后来迎接耶户呢？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啊，因为接下来就是耶户呢在圣经当中所记载他的这个所有宗教改革最后一战啊，什么铲除巴利教啊，铲除巴利崇拜。所以说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神会给他预备一个合适的同工啊，当教会进行宗教改革的时候，神的仆人推动着这个教会往前走的时候，神会预备一个忠心的人啊来做你的同工。我们看一下这个利甲的儿子约拿达，这个利甲是就是骑兵，就骑马的意思啊。 约拿达什么意思？约拿达就是耶和华是热心的啊。首先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个利甲族啊，他的祖先是基尼人，就是摩西的岳父啊。历代志上呢第二章五十四到五十五节讲到过基尼人利甲的利甲，他有个祖先就是哈莫啊。这个基尼人呢，他是摩西的岳父啊。你看撒母耳记十五章六节提到过，就是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这些人呢他善待以色列人啊。而且你注意一个问题啊，如果今天你按照那种犹太复国主义，或者说啊，今天叫由命贵啊，总是基督教世界基督教圈的有些人老是鼓吹啊，犹太人上帝的选民啊就贵重啊，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事实上在圣经当中哈，你仔细看你会发现，圣经特别记载那些特别忠于上帝的话语，特别信心特别强的这种人，特别有恩赐的，有很多还真不是肉身做犹太人的。你去看哈，从创世纪往后看，经常是这样啊，犯罪的反而是这肉身是以色列人的多啊。在耶利米书三十五章一节呢，记载了这个利甲的约拿达和他的这个种族的后代。圣经强调耶利米书三十五章，你去看这个利甲族啊，他非常重视啊他们的祖先这个约拿达从上帝那领受的话语啊。耶利米书三十五章告诉我们，先知呢就让这个神就让先知去邀请这个利甲族的人呢去喝酒，他们说什么？我们不喝酒啊，因为我们的祖先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啊。后边也讲过，也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可以得以延长。所以这人呢一生不但不喝酒也不盖房子，在地上也没有什么产业，就住帐篷，在今天来说就是坚持教会生活。所以说上帝说这人比以色列人强啊，人家从来不违背人家祖先的教训，但以色列人却违背教训。所以说呢，在耶利米书三十五章当中，最后呢，上帝宣告说啊，因为你们听从说这个利甲族听从你们祖先这个约拿达的吩咐，谨守他一切的诫命，照他所吩咐的你们去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所以说，这个人在这时候被上帝选出来做耶户。啊，接下来宗教改革一个同工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和他的这个家族在以色列北国非常邪恶的那个年代，人家仍然坚守自己的信仰，人家没有离弃信仰。你周围人再乱啊，周围人再混乱，人家就照常聚会照常信。所以说这些事情神是看在眼里的。所以说到了宗教改革的时候，到了杀戮仇敌的时候，他才能有机会参与这样的工作啊。接下来的圣经说耶户祝福他，你注意到没有？这是耶户做王之后所发生的第一个祝福。这个祝福有没有效？当然有效，因为耶户是受膏者啊。他祝福这个约拿达啊，他说你的这个心里有正直，这个不是诚实，正直的意思，像我的心待你吗？约拿达说有。也就是说呢，耶户呢从上帝那里呢有这样的感动啊，愿意诚实待这个人，愿意把他让他拉到自己这里做同工，然后问他一下，他说他愿意，说如果有的话把你的手伸出来，他给了他的手啊。然后呢耶户就把他拉上车。这里呢不单是这种握手意义非同一般，既是一种弟兄之间的接纳，也是一种权柄的授权，而且呢表示在同一个战线上是同是尊贵的人啊，将进行接下来的这个宗教改革。然后耶户说你和我同去，看我为耶和华热心啊。所以说呢他就坐在耶户的车上，然后一起呢啊去到撒玛利亚。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好好的信？为什么我们不要随从那些搅屎棍的什么耶洗别去作恶？在今天这个基督教里边，有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牧师在作恶啊，他们包容恶人，包容搅屎棍的啊，包容像耶洗别这样的人，有很多基督徒也跟着和稀泥。但是你不要这样做，你若忠心的在神的话语上去信靠神，不占罪人的道路，你就有机会看着恶人灭亡， 你就有机会看这些搅屎棍呢被上帝完全的毁灭啊。所以说呢，你一定要好好的信啊。他到了撒玛利亚，就把撒玛利亚所生下的属亚哈的人都杀了，直到灭尽。前面是把以色列所有的都杀了，这是什么？把以色列属于亚哈都杀了。接下来是把撒玛利亚属于亚哈的人都杀了，正如这个神像以利亚所说的话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场宗教改革是不可思议的，这场杀戮完全出于上帝，因为你不可能把人正正好好杀得这么干净，这是出于神的审判，不光要对亚哈家审判，所有站在他一边的人都要受审判。今天所有在教会里边，我跟你说啊，站也许别这样吧，站在搅屎棍那边的，我不管你是谁，上帝最终一定会把你灭掉啊！你若是不悔改，这个呢，《列王记下》九章六节呢，先知在告耶户作王的时候已经说得很清楚啊，要把他家的人全部杀尽，包括跟他有关系的人全部杀尽，使亚哈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并且呢，这些人的结局啊。不是说杀的这就完事了，要抛在荒野啊，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亚哈家的下场比这个耶罗伯安，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还有亚西尔的儿子巴沙他的家族更惨，因为他作恶做得多。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你若像约拿达是个忠信的人，你就有机会看到神话语在这个时代的应验，神会让那些混乱教会的搅屎棍子，那些耶洗别，他和他的家族灭亡。我们来看十八节，往下，十八到二十一节啊。耶户召集众民，对他们说：“亚哈侍奉巴利很冷淡，耶户却更热心。现在我要给巴利啊，他说献大祭，应当叫巴利的众先知和一切拜巴利的人，并巴利的众祭司都到我这里来，不可缺少一个，凡不来的都必不得活。耶户这样行，是要用诡计杀尽拜巴利的人。耶户说要为巴利宣告严肃会，于是宣告了。耶户差人走遍以色列地，凡拜巴利的人都来齐了，没有一个不来的。他们进了巴利庙，巴利庙从前边直到后边都满了人。我们来看耶户接下来很有意思，他把原文说所有的人都召起来啊，撒玛利亚所有的以色列民都召起来，对他们宣告什么呢？荷尔本说啊，亚哈侍奉巴利冷淡，原文不是冷，原文是少啊，说他侍奉的太少，我要侍奉更多啊。实际上这个耶户呢，他接管了撒玛利亚城之后呢，这表示这个新的王啊要宣告自己的宗教政策啊，宣告到底是站在这个神耶和华神这边呢，还是站在这个其他宗教像这个巴利教这边啊。在这里呢，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宣告自己的政策啊。耶户表示啊，这个亚哈家啊，过去啊因为这个以利亚和以利沙啊老斥责他，老咒诅他的缘故，所以偷偷摸摸的拜巴利，但是他现在要什么？要公开敬拜巴利啊。他这样宣告呢，实际上是一种策略啊，说现在所有的巴利的先知啊，所有侍奉他的人和他所有的祭司，你注意在这里他强调这些人哈，你们都要叫到这里，然后一个也不可少，你要注意他邀请的这些人没有一个是无辜的啊，说因为我要给巴利献大祭，凡不来的怎么样都不得活。他搞的这个好像一种政治上的一种宣告，就是说，哎呀，这个新王上任了啊，要推行这种，要把巴利这个教推行成国教啊，说赶快过来啊，再不过来没机会了啊，再不过来啊，要杀头之祸啊。为什么会杀人呢？就你对巴利不够忠心啊，我就把你杀了啊。你看耶户刻意的他宣传这样的宗教策略，甚至说耶户啊，他用诡诈这样行啊，要使这些侍奉巴利的人灭绝。注意这个词啊，这个词和本翻译成诡诈，但这个词只在这里出现过一次啊。这个词呢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就有这个计谋的意思啊，啊，有一种计谋的意思。然后 他为什么说这些话呢？他为什么要下这个套呢？他是要杀灭这些所有敬拜巴利的人。弟兄姊妹，在这里哈，我知道有些基督教徒开始并购，说：“哎呀，你看这诡诈不诚实啊，这么残忍，哎呀，哎，你看这个没用正常的手段，用这样卑鄙的手段杀人啊！”我们现在不要理这些人，我们来看。首先呢，耶洗别带进来这些巴利崇拜的人，你要注意，他有一个特点：耶洗别是个没底线的人。巴利教徒啊，也是没底线的人。啊。所以说对于没底线人怎么办呢？上帝就用更没底线的方式是把他们杀了，这很正常嘛，你做多大恶你就配受什么样的惩罚，这个没有问题。而且呢，用这种办法可以把以色列当着潜藏的这些巴利教的这些人给把他给钓鱼似的钓出来啊。耶户呢，他新上位的时候，他宣布啊，要支持这个巴利教，支持这个敬拜巴利的人。这恶人听了之后，他会放松警惕，然后他才会大大方方的公开出来，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耶户他使这个计谋的背后，是神要通过耶户这个计谋，要对这些恶人进行审判。这件事情啊，不是说耶户他自己能做成的，这件事背后完全出于神。我往后过去讲，因为你看这个列王记下十章三十节说的很清楚，上帝说。说耶户，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也要说这些事情，上帝有没有去深究他这个细节，是不是程序正义啊？是不是这个地方做的，哎，有没有爱啊？有没有包容啊？各样的程序，等你整完那程序，这人都跑了，没有。即便其中有所谓欺诈的成分啊，即便其中有杀戮的成分，神有没有跟耶户计较这个事情？神有没有将来说啊，耶户啊，因为你耍了诡诈啊，你杀了巴利先知，所以我要灭亡？不是的，弟兄姊妹，耶户他受审判受罚是因为什么？他杀了那42个人，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最后在拜金牛犊这个罪恶上不肯悔改。你一定要分清楚这个，你看这个列王记啊，我再说一点，你一定要分清楚对错和善恶。神对一个人叛变实际上是很清楚的，哪里对哪里错，什么事情他不计较，什么事情神要计较，这个你一定要看清楚。所以说你再回头看，在历史上被这些什么鸡汤教徒就是说污蔑了很久，一些人像那个埃及的收成婆，还有拉合，很多人说啊，说谎嘛，骗人嘛啊，还有那个士师记当中那个士师以物，他把那个他跟那个摩亚王说啊，耶和华对我让我给你有话说，他把摩亚王骗过去，然后一刀捅死了。这些人呢做的这个事情，神根本就没给他定罪，神也不计较他这些事情，因为神看重是一个人，他是站在教会这边，站在以色列这边，还是说站在外邦人，站在异教徒这边，这个你一定要搞清楚。我再打个比方，雅各的两个儿子屠城，大家还记得在创世纪把示剑城全杀了，雅各也咒诅他们，但最终那两个儿子却被上帝祝福了，这个利未家族成了侍奉神的家族。你要知道，在神那里有的错误和瑕疵可以被赦免，有的不能被赦免。为什么呢？为了信仰忠于上帝，即使你有一些瑕疵，即使你有做过火的地方，你所谓做过火的地方，神最终他会赦免你。但是你把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无论你这个以色列王你在人眼中多好，你看着多好，你把以色列全家陷在罪里，陷在金牛犊的罪里边，你纵容耶洗别，神也一定会向你讨罪。所以说你看列王记下的时候，你一定要分清楚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而你看整本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清楚什么的罪是可以得到赦免的，什么样的罪是永远不会得到赦免的。抵挡信仰，祸害教会，做耶洗别，亵渎圣灵的罪永远不会得到赦免。但是即便有些罪是杀人的罪，是流血的罪，但是他是为了教会做的，他是为了这个上帝的公义做，是神许可的事情，即使有做好过好的地方，神会赦免，神会遮盖。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站在上帝的这个公义的角度去看，让神他的这个原则来做主，让神来评价这个事情，你看神怎么说的，而不是说你那些什么哎呀包容啊，你要那看圣经，最后你把你自己看死啊。接下来耶户说要为巴利宣告严肃会，知道什么意思吧？原文的意思是，要为巴利啊 进行一个分别为圣的严肃会。原文有一个词啊，叫分别为圣。什么叫分别为圣啊？你看《列王记下》十二三节，耶户给这些拜巴利人说，你们这里不可有耶和华的仆人，只允许有什么敬拜巴利的人啊，说他们就宣告了。什么叫分别为圣啊？就只有拜巴利才有特权想那个来参加这个大会啊。所以说上帝给先知说的一句话非常有道理，说躲避哈薛之道的必被耶户所杀。这人即便躲过了战争，他也躲不过这次的惩罚啊。然后呢，耶户这样一表态，表示他十分尊重巴利，要在下一个他执政的时候推行这个崇拜巴利的政策，这样就吸引了这些巴利教徒啊，然后前来参加这个会。说耶户呢，差人走遍全以色列，最后把凡侍奉巴利的人都差来了，说什么没有留下一个弟兄姊妹，这完全出于神哈，没有说能把人一个不剩都弄过来，如果不是神做工，这绝对不可能的。要说神注定要做这个事情，说这些人呢都把他弄进巴利庙，然后巴利庙从这头到那头都充满了人。弟兄姊妹，这个事情啊，如果要实行啊，人做不到这密不透风，而有些人不傻，他能察觉出来这是不是坑我。但是这个事情一旦是神在做呢，就真能做到密不透风，神有办法让这人老老实实的欢欢喜喜的进这个坑啊。这个事情在神看来是小事情。22节到23节，耶父吩咐掌管礼服的人说，拿出礼服来给一切拜巴利的人穿，他就拿出礼服给了他们。耶户和利甲的儿子约拿达进了巴利庙，对拜巴利的人说，你们查看查看，在你们这里不可有耶和华的仆人，只可留拜巴利的人。你注意这里哈，耶户对这个掌管什么，掌管这个礼服，这个服装啊，在原文就是说，只有那种过节开大会的时候那种非常庄重啊，非常非常荣耀的那种装饰，就是说得有点地位的才能穿啊。说把这个衣服拿出来给敬拜巴利的穿，表示什么？表示给他们尊荣啊。这新王一上任了。啊，这些人来了之后发现，哎呀，真的是没白来呀！啊，这心里又放松一块儿。他们会感觉自己被尊重了，知道吧？感觉自己被特殊对待了，啊，就像今天有的人说，啊，我黑命贵呀，啊，我这命特别贵呀，啊。这时候为了什么？为了让他放松警惕，为了让这恶人啊彻底沉寂在这种优越感、这种快感当中啊。这时候呢，这个耶户和利甲的儿子约拿达进了巴利庙，对这个侍奉巴利的人说，啊，你们要搜查，要搜看，免得这里有什么有敬拜耶和华的人，只能是单独侍奉巴利的人。有没有可能这个敬拜耶和华过来？绝对不可能的。这些话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大会只有你们有这个特权啊，这信耶和华的人没有特权，将来被排斥出去啊。所以说约拿达呢，他就有幸呢来看到这一切，看到上帝审判来临的这一切啊。所以说呢，他这样表示啊，对这个耶和华信仰耶和华的人的这种歧视，然后渐渐的抬高了这个巴利教啊这些祭司的这些地位，所以这些人再一次被麻痹啊。10章24节，耶户和约拿达进去献平安祭和燔祭，耶户先安排80人在庙外，吩咐说，我将这些人交在你手中，若有一人逃脱，谁放的必叫他偿命。很多人很诟病耶户和约拿达进去献这个平安祭和燔祭啊，觉得你这不参加这种这个异教的这种礼仪，这不是大罪吗？我们要注意这个事情，耶户为什么这么做？为了用诡计杀进拜巴利的人，这是计谋的一部分。你把人叫来了，他两个再直接参加这个宗教典礼，就会再次放松啊。而且哈，他这是迷惑仇敌的一部分，他接下来接着就把该做的事情做了。而弟兄姊妹，你注意一点哈， 这个事情确实不好，但神最终有没有说因为这个事情去定这里二人的罪？没有，因为神知道 他心里想什么，他不是真的去拜巴利。那有人说你怎么知道？那神知道吗？啊，有人说哎呀，今天我上三次教会啊，那里边挂着伪人像啊，那我也是敬拜神，我并不是真的崇拜伪人像，你在这别恶心人了。你能做出他后边的举动吗？你把人全杀了你能吗？你不可能的啊。所以神知道这人做什么，就是说你看这个宗教改革，他不可能每一个，他你不可能说像你所说的啊，人追求完美，每个细节啊都做到一点一滴的。实际上中间很多细节你是没法保证这种程序正义，但神看你这个整体的路线对不对啊，而不是去给你抠字眼。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往上讲，就在神的保守之下一步一步做成了啊。而且耶户呢事先给自己安排了80个人在外边，说若有一个人逃脱，就拿你的命去换他的命。耶户实际上是引用的列王志上的2:42，先知所说的这话，说耶华如此说，因你将我定义要灭绝的人放去，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你的民也必代替他的民。耶户被告之后，他从神的他牢牢记住了上帝的话语，他从亚哈那里学到了教训。所以说神让他杀戮的他绝不放过一个，以确保这场审判被坚决的执行。而他公开宣，而他跟这人说，谁放走了谁偿命。我们来看一下25-28，耶户献完了燔祭，就出来吩咐护卫兵和众军长说，你们进去杀他们，不容一个人出来。护卫兵和军长就用刀叉杀们，将尸首抛出去，便到巴利庙的城去了，将巴利庙中的柱像都拿出来烧了，毁坏了巴利柱像，拆毁了巴利庙作为厕所，直到今日。这样耶户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利。啊，耶户呢，啊，这样假装献了个祭，然后出去了。啊，看到这人都高潮了啊，看到这人都嗨了，然后就开始照计划去做这个事情了。啊，说进去杀他们，不容一个人出来，然后杀完他们，把他们扔出去。啊，所以说弟兄们，这个计谋在人看来实际上是不可思议，最终能成了，这不是出于人的计谋。你不可能骗那么多人，最后你也能保证他一个不漏啊，在执行环节一个不漏，但最终确实是一个没漏。这是就是说上帝要定义进行这一场审判，啊，这些巴利教徒呢，一个都不能少。因为这巴利教徒啊，曾经是跟耶洗别一起作恶的，然后把这些拜巴利跟巴利有关的人都杀灭之后，耶户呢来到这个巴利庙的这个城啊，这个城就堡垒的意思啊，巴利的家、巴利的庙啊，它的一个堡垒，这个巴利崇拜的核心地带，把里面所有的柱像都拿出来烧了啊，把亚哈家和耶洗别的这种宗教遗产全给毁灭了。然后呢，把巴利的柱像毁灭了，把巴利庙拆了，把它作为什么厕所，直到今日。厕所的原文是出来的地方啊，很清楚，就你拉屎撒尿出来那个地方。你看列王记下23，南国犹大宗教改革的时候也是用过同样的方式，叫污秽新嫩的谷子这些球坛，什么污秽，肯定往上面泼尿泼屎呗。这表示什么？表示宣告这不是神，表示宣告把这个东西在上帝面前彻底的毁灭，公开宣判为罪恶，宣判为污秽，改成厕所，啊，这样做是没有错的。说这样呢，耶户在以色列中就灭了巴利，啊，所以说耶户呢，他的生命当中，神记载他的这些正面的东西就到此结束了。他最后一个工作是在以色列当中铲除了这个盛行已久的巴利崇拜。把那些所有跟巴利有关的人都杀了，然后把巴利的庙也都铲除了。所以说今天在教会当中的宗教改革，你要把一些异教的东西都铲除掉，什么多元包容、政治正确这些东西全都要铲除掉啊！还有今天有的人说什么黑命贵啊，什么种族平权，通通都是巴利教的思想啊，这些都应该灭亡，支持这些思想的人也活该灭亡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哈，这个耶户啊， 你去看整个北国，北国几乎没有一个好王，但是耶户在北国里边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受膏的人，他身上有上帝的恩膏，有上帝的这种给他圣职的案例，有神的恩赐同在，所以说他的这种宗教改革啊，即便他有一些这个罪恶在里边，但是他比起以色列其他的王，已经是进步太多了。啊，但这是有也是有局限啊，你只能和他同样的他国家里其他君王比啊。所以说耶户他从作王到最终完全铲除了这个巴力崇拜呢，这是神在以色列北国做的工作啊。我们看29-30节，只是耶户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耶和华对耶户说：“以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我刚才为什么说你看列王记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这些人他做的事情，什么事情在上帝是眼中看为善的，什么事情在上帝眼中看为罪的，这个你要分清楚啊。耶户呢之前进行了坚决的宗教改革，但是圣经说很不好的一点是最关键的环节他还是没有碰，就是这个以色列从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时候使以色列陷在罪里的时候，那个金牛犊的罪恶他到这个环节上他停住了，这最关键的一环，再往前走一步就完全胜利了，但是他在这关键的时候停住了。你要知道为什么说耶户呢，而且他不转去不侍奉他们，他也参与了这些事情。你要知道为什么，弟兄姊妹，我再次说一下，他不除掉这两个金牛犊，而且侍奉金牛犊，完全是出于政治和利益的考量。因为在列王记上12章的时候说得很清楚，耶罗伯安为什么立这两个金牛犊，他担心这人都离开他，都到耶路撒冷啊，所以说他弄了这么一套东西，为了留住人心，但这个事情是极大的罪恶。弟兄姊妹，你看世界上这些政治改革的里面也有所谓的不能碰触的政治正确，你看今天哈，在东方是共产主义，在西方就是那些什么 LGBT 啊、种族平权啊、女权主义啊、什么黑命贵这些东西，你发现哪个人宗教改哪个人政治改革他都不敢碰这些东西，为什么？他怕一碰人都跑了。事实上有时候宗教改革里面，教会改革里面也有这样所谓的恶心的政治正确。为什么有时候教会改革不下去，就是因为有这些私欲的东西在里面。金牛犊很多时候是什么？就是金钱，就是利益，在教会当中做生意嘛，人情嘛，贩卖牛羊鸽子嘛，这些东西很多牧师是不敢管的，不敢提的。前阵我们提的东西被人喷，为什么？金牛犊不让碰吗？耶户都不敢碰这个东西，你要知道，耶户这样，耶户已经有很大的恩赐，有很大的恩高，有很大的权柄做这个事，但是最终他掂量掂量，他也没敢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东西影响太大了。这个东西到今天的教会和教区里边仍然存在，但是你往后看，你会发现，神把耶户兴起来也是让他做这个工作，但是他不敢碰这个东西，他把这个金牛犊崇拜延续下去，而他亲自参与到其中去示范，最终他确实有他的子孙有四任做以色列的国王，但是四任里边都在这个罪恶里边，直到最后以色列北国完全灭亡，到他的子孙被人轰下台的时候，剩下人上台还是坚持这个罪恶。也就是说这个罪恶你会发现他就非常邪乎，他就一直延续下去，就没人敢动过。你之前宗教改革你做的再好，在这关键一环上你不做了，你之前的就全被抵消了。所以说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啊。所以呢，耶和华对耶户说的这话呢，是也是一半一半的，说因为你办好了与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一切心意待亚哈家，所以你的子孙可以做到以色列国位，做到第四代。一方面来说呢，神是公义的，神看人也是按照他的公义，耶户做对的事情神许可，但是因为你这个改革不彻底，所以说你只能使用到第四代。 今天你讲到你不怕得罪人，你要坚持下去，你不要半途而废，你不要到了金牛犊动利益的时候你害怕了，我告诉你之前的改革全都白费。我为什么在最近一段时间我反复斥责那些在教会里做生意贩卖牛羊鸽子干直销的，我可以告诉你，因为我之前在三次教会待过，在改革中待过，在一些身份神学待过，灵派也待过，那些教会烂最终都是烂在这里面，这人情利益生意最终一定会把一个教会一个教区摧毁。如果你宗教改革你宣讲真理，你到这一步卡住了，我告诉你，你之前的事情很可能后来全给你掀翻，这个是绝对会有的啊。所以说只能到第四代啊。好，我来看啊，31节到33节，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不离开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那些日子耶和华才割裂以色列国，使哈薛攻击以色列的境界，乃是约旦河东基列全地，从靠近亚嫩谷边的亚罗而起，就是基列和巴山的加德人、流便人、马拿西人之地。在这里圣经又再次说了一遍，这个金牛犊的事又再次说了一遍啊，说什么叫不尽心遵守耶和华的律法，讲道讲一半，宗教改革改一半啊。今天很多人呢看起来也很勇敢啊，讲道也不怕得罪人，但是很多人的勇敢是一半一半的，你要注意哈。有些人到这个金牛犊的时候他就不敢碰了，这叫什么？这叫不尽心遵守耶和华的律法。所以说你看这个31节到33节的时候，上帝呢称赞了耶户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那些事情，但是上帝呢也在忍耐他，希望他能够再往前迈一步，把这个宗教迈一步，把这个宗教改革进行到底。但是上帝等了很长时间，耶户丝毫不动，反而是自己深陷到这个罪恶里边。所以说在后来的那些日子，神开始惩罚他，神就兴起亚兰国的哈薛，割裂以色列国，攻击以色，原文是攻击以色列的往下的所有的边境啊。你往上看有什么地方啊？约旦河东基列全地，从靠近亚嫩谷的边的亚罗尔起，就是基列和巴山加德人、流便人、马拿西人之地。你看一下这个地，看一下这个地图，这里是。往这往下拖一下，往上移一下。对，你看，从约旦河东边这么大一块，然后往上再，对，往上，再到最北边这个巴山，啊，以后发现这么一大块地方，你最终看的话都被占掉了，最终就剩这么一小块地方，啊，我们回去。往上去，这个拜金牛犊的罪恶，圣经说的很清楚，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今天来说使教会陷在罪里，而且这个罪恶最终导致了耶户王朝的结束，甚至在他结束之后也使最终以色列北国完全灭亡。你去看列王记下15章哈，是不是19节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所行的，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所以说最终这个做到四代真的应验了，只能做四代啊。所以说呢，神也忍耐他一段时间，但是但你持续不改的时候，神就兴起这邪恶的仇敌攻击你。我们都知道这个哈薛是个非常狠毒的角色啊，最终把他的以色列整个这个地图都割裂了。而且呢，有的人可能没注意到，就在列王记下8章，神人定睛看哈薛的时候哭了那一段。为什么哭啊？因为他会用火焚烧以色列人的城墙，用刀杀死他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用刀抛开他们的孕妇。哈薛被兴起来做王就是干这个事情的。哈薛在耶户那个年代，包括哈薛的儿子便哈达，在耶户子孙的那个年代， 狠狠地折磨了北国以色列人，把他们折磨得痛不欲生。说点题外话，很有意思啊。在那个考古学出土了一个文物，就是在当时那个时代，不光有亚兰这个国家，往后边往北还有亚述。亚述实际上在当时那个时代已经兴起了。最后这个耶户被折磨的受不了了，他最后去求助亚述国啊。这个亚述王给自己立了个纪念碑，很有意思，就耶户带着臣仆，然后向那个亚述王进贡，最后趴在地上舔亚述王脚前的尘土，啊，就什么意思？就你表示我顺服你，你救救我吧，你帮我把这个亚兰王打跑吧。所以耶户最后被逼到这么一个悲惨的地步，为什么？因为他不肯离开这个金牛犊的罪恶，他不肯从这个把整个以色列今天说整个教会陷入罪恶的这个罪恶当中去离开。所以说，你去看，当耶户的罪恶不断升级的时候，神也让亚哈和他儿子便哈达这种残暴也在升级。所以说，弟兄姊妹，神兴起耶户，在以色列这些北国的所有的王当中，对他是特别的恩待。唯有他是受膏的王，唯有他是亲自许诺，你可以至少做到四代。但是对神给的多，神要的也多。给你的多吗？给你的恩赐多吗？你知道的多，你一定要做的更坚决。但是你在关键时刻，在最关键的事情上，你选择了妥协，就导致你最终完全的失败。34-36节，耶户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耶户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约哈斯接续他做王。耶户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8年。我们都读过哈，《列王记》每当提到一个人的，无论南国北国，都有这句话。圣经和伟人传记的对比，啊，今天我们学的是圣经，但是当时有两本书，一个叫《以色列诸王记》，一个叫《犹大列王记》，啊。实际上呢，耶户其余的事情呢有很多，啊，也有很多被人称赞啊，勇敢的事情啊，征战的事情，但是圣经没记载。圣经只记载什么？弟兄姊妹，只记载他顺服上帝，做了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那些宗教改革，行的公义，以及他背逆上帝，不肯从那个尼巴的儿子基罗伯安的那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些罪当中脱离的这两种事情，啊，以及呢，在神眼中看为恶的，他杀戮了那42个。亚哈谢的弟兄，犹大的这些长老和首领。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我再次强调哈，弟兄姊妹，圣经看一个人的时候不是按照人的标准和视角。今天呢，白左经常讲，哎呀，耶户杀这么多人，哎，他们批评耶户的恰恰是神称赞耶户的。今天这些鸡汤教所做的这个包容耶洗别、包容搅屎棍的，然后包容这些贩卖牛羊鸽子的、包容这些拜金牛犊的，恰恰是神所厌恶的。所以说，因为他被膏做的是以色列王，所以圣经判断一个人的时候，只会谈他对整个以色列人的信仰到底起了好的作用还是坏的作用。神将来评判一个牧师、评判一个基督徒的时候，神会不会看他在实际上做了多么大的事情？哎呀，他是否待人亲切？是否在人眼中名声很好？神又看什么？神又看一个人，他对神的教会起了是正面的作用还是负面的作用？是让弟兄姊妹更加接近真理、更加敬畏上帝，还是让整个教会陷到罪恶当中？这是神评价人的从古到今不变的标准。这也是圣经跟以色列诸王记的区别。我们在世的时候永远要记住上帝的标准和底线啊，这样呢才不至于让你陷到更大的罪里边。说耶户与他的列祖同葬啊，葬在撒玛利亚，他的儿子约哈斯接续他做王。约哈斯的意思是耶华啊以扶持，或者耶华以抓住的意思。这个大家去看这个列王记下的13章啊，就是我们就是后边会讲这个约哈斯呢，他是耶户的儿子，圣经对他的评价也很清楚，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 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你看，耶户这个罪恶影响他的儿子，影响他儿子的儿子，甚至影响直到他家族退位的时候啊，他之后的继承者。说耶户呢做以色列王28年。我们看刚才有一节啊，说直到那些日子啊，耶和华才割裂以色列的边境啊，使亚兰人哈薛攻击以色列。也要说耶户在以色列做了很长的王位，上帝也给了他机会，给了他时间往上走，让他进行宗教改革。也要说耶户呢，即便一开始他有软弱，即便一开始他不敢动，神也给他足够的时间让他去改。但直到他人生的结束，他没有从这个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入罪当中这个罪恶当中脱离出来，他没有从金牛犊的罪恶当中悔改，所以说这个罪恶就注定了他的家族包括整个北国以色列最终走向灭亡。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祝福我们，引领我们，主，在今天这个时代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靠着你的圣灵，靠着你的真理，知道你的圣灵当中哪些事情是对的，哪些事情是你让我们看这些你看为善的事情，哪些事情是你眼中看为恶的，让我们去警醒去避免。愿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在这个时代，愿你兴起我们成为你的金灯台，把上帝的真理传递给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愿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